但以理书编号125揭示预言的意义，解读但以理书11章40节及其对当代基督教的影响。
但以理书11章40节是从末了的时候开始的，但这节经文指出了两个末了的时候，因此使研读预言的人可以把第一次的末了时候与第二次的末了时候对应起来。做出这样的应用时，那条始于1798年的米勒派历史线路就与自1989年起的美国历史并行。这两条线标明了启示录第13章那只地上来的兽的两只脚之线路，真正新教的那一脚与共和主义的那一脚。两条线都从1798年的末了时候开始，而1989年的末了时候只是加以补充，并为这节经文中所解封的真理路标提供第二个见证。
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于1844年10月22日到来，但因1856年至1863年的7年悖逆而被推迟。第三位天使再次于2001年9月11日到来，1863年由古代以色列在加迪斯的首次安营和10个探子的悖逆所预表，而2001年9月11日则由古代以色列在加迪斯的最后一次安营和摩西的悖逆所预表。1863年的悖逆代表了在加迪斯的第一次悖逆，这招致了旷野中的死亡审判。2001年9月11日的悖逆代表了在加迪斯的最后一次悖逆，这导致了老底嘉式富林主义领导层的死亡。
1840年8月11日天使的降临开启了1840年至1844年的运动，怀特姐妹称该运动是上帝大能的荣耀彰显。那次降临预表了2001年9月11日，并标明了上帝大能的荣耀彰显。
联合宣告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那位天使将用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预言了一项遍及全球、具有前所未有大能的工作。1840-1844年的复临运动是上帝大能的荣耀显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传到了全世界每一个传教站，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了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在任何地方所见过的最为浓厚的宗教兴趣。然而在第三位天使最后的警告之下，那场强有力的运动将超过这一切。大征战611。
1844年10月22日第一次加迪斯，第三位天使第一次到来，旨在完成这功，但神的子民却选择另立领袖，回到埃及。到了1863年，他们已经重建了耶利哥，而不是参与神使耶利哥城墙倒塌的工作，因此他们被咒诅，倒闭在旷野。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凡在耶和华面前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必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立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记6:26。
正如古代以色列在第一次加迪斯时拒绝了约书亚和加勒的信息一样，现代以色列在第一次加迪斯1863年的叛逆使他们招致了约书亚的咒诅。当第三位天使在2001年9月11日最后的加迪斯回归时，神使耶利哥及其城墙倒塌之前的最后工作开始了。
1844年10月22日标志着第三位天使的到来，并因此也标志着末后时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的来临。1863年标志着始于1844年10月22日的第三位天使的试炼期的结束，因此1863年是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象征，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初预表结局。1863年这个国家被分为两类人，同样的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也将显明出两类人。
米勒派历史上第三位天使的考验时期始于1844年止于1863年，其开始与结束都以末时的星期日法令为标志。在开始1844年与结束1863年之间的历史中发生了米勒派运动的背道1856年，因此这一时期带有真理的印记。2001年9月11日第二次返回加迪斯标志着第三位天使考验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正如1863年所预表的那样。
从那道周日法令开始直到人类恩典期结束，耶利哥及其城墙将被倾覆，
这与那段历史中所代表的巴比伦大淫妇所遭受的执行审判相一致。第四十节始于1798年，并在第41节所述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时告终。1798年的末时代表上帝教会的内部历史线，从第一位天使运动的米勒派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以及144,000人，这一切都在一节经文之中。
起于1798年南方之王崛起之时的北方之王与南方之王之间的战争，于1989年结束。当时南方之王被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与第六王国的联盟所击败。米勒派将1798年开始的南北两王之战视为一场针对罗马的战争。在他们看来，罗马无非就是异教与教皇权这两大使人荒凉的权势。当这场战争在1989年结束时，三种使人荒凉的权势都已卷入其中，这标志着一个预言性描绘的开端。这三种权势将把世界引向哈米基多顿，其地理上的对应见于但以理书第11章45节。
第40至45节指出，三股势力的预言性动态使教宗在海与荣美的圣山之间走向结局。若理解正确，第41节所呈现的预言历史包括第41至44节。
因此，从1989年的末时开始，连同1798年的第二个见证，界定了南方王与北方王之间战争的开始与结束。第41至44节指出那致命伤已得医治的教皇权的三重联盟，而第45节则是他走到终局之处。从这一视角来看，这些经文呈现的是上帝教会之外的历史，正如启示录中七印与七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那样。
以1798年为代表的预言历史线主要指的是调查审判，而从同一点于1989年开始的那条线则主要指的是执行审判。1798年主要强调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的工作，1989年则主要强调以利亚使者的工作。
自从1798年但以理书的封印被揭开以来，我们对预言历史的认识不断增长。在这历史中，基督引导他的子民进入立约关系，使神性与人性得以永久联合。那末日之约在圣经中被一再指出。
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是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之日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书31:31-34。
众先知都在指明末后的日子，而在预言中，末后的日子这一表达代表审判的时期。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在末时来到，宣告1844年审判的开启，这也标志着末后的日子的到来。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利米所说将要来到的日子，那时上帝要赦免罪孽，并不再纪念他子民的罪。这项工作是由基督在末后的日子里作为反省赎罪日的大祭司所成就的。
如果米勒派复灵运动曾凭信心继续行在那于1844年10月22日临到的第三位天使不断前进的亮光中，他们早已与耶稣同在他们永恒的家中了。这就是耶利米所说那些日子以后的意思。那些日子是指引向并结束于1844年的预言时期，他们就是但以理书第12章所提到的日子。
但你要去直到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了的日子，你必起来得你所分的份。但以理书12:13。
在末后的日子，或者如耶利米所说那些日子以后，基督旨意把他的律法放在他子民的里面，并将他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所谓里面是较低的本性，保罗称之为肉体，而心则是较高的本性。这约应许在归信时赐给他的子民新的心思意念，并在再临时赐下新的身体。人类随同亚当一同堕落，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且被造时具有较高的本性和较低的本性。基督的约就是要把具双重本性的人类从罪的咒诅中救赎出来。
在这地球历史的末后的日子里，神与他守诫命的子民所立的约将要更新。到那日，我要为他们与田野的走兽、田上的飞鸟、地上的爬物立约。我必从地上折断弓和刀，使地上的征战止息，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我也必以公义、公平、慈爱和怜悯聘你归我，我也必以信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耶和华。到那日，耶和华说，我必应允，我必应允诸天，诸天也必应允大地，大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也必应允耶斯列。我必在地上为自己栽种它，我要连续那未曾蒙连续的，我要对那本不是我名的说，你是我的名，他们必说，你是我的神。何西阿书20:14-23。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人必诚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10:20，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将有人欣然回应这信息，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要离弃一切把他们捆绑在这地上的偶像，并且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他们要摆脱一切缠累，在世人面前站立，成为神怜悯的见证。凡顺从神一切要求的人，必被天使和世人认出为那些遵守神的诫命并有耶稣的信心的人。启示录14:6-7-12。看哪，日子将到，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耕种的要追上收割的，踏葡萄的要追上撒种的，群山要滴下甘酒，所有的小山都要消融。我必使我以色列民被掳的人归回，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邑并住在那里，又要栽种葡萄园，喝其中的酒，也要修造园圃，吃其中的果子。我必将他们栽在自己的地上，他们在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必不再被拔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摩斯书9:13-15。平乐与先驱1914年2月26日。
当耶利米说那些日子以后时，他所指的那些日子就是在基督忽然来到他的殿洁净他这一所预表的工作之前的预言时期。这些时期在1798年和1844年结束，那些预言的日子时期的终点划定了一个46年的时期。在此期间，基督建造了米勒派的圣殿，而当他在1844年10月22日忽然来到时，他是在应验马拉基书3章，这一章也在他于其事工之初与末了洁净圣殿时得以应验。
当耶稣洁净圣殿，把世俗的做买卖的人赶出时，他宣告了自己的使命，要洁净人心，使之脱离罪的污秽，脱离那败坏灵魂的属世欲望、自私的情欲和恶习。引述马拉基书3:1-3，世代的渴望161。
并且在那些日子以后，基督旨在洁净他所建造的圣殿，这圣殿代表他的工作，就是从罪的污秽中洁净他子民的心，或如耶利米所言，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和肺腑之中。
因他责备他们说，看哪，主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之日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持守我的约，我也不再理会他们，这是主说的。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希伯来书8:8-10。
那些日子就是但以理所说的日子的末了，在1998年和1844年告终。在但以理书11:40中，那条起于1998年的关于新教之脚的预言线索，强调的是与144,000人所建立的盟约关系。希伯来语词 lot 指一种用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小石子。有人告诉但以理去安息在死亡中，直到日子的末了，那时即1844年审判将要开始，他的命运也将被确定。
但你要去直到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了的日子，你必起来得你所分的份。但以理书12:13。
日子的末老中的日子，指的是在1844年结束的时间预言，因为自那以后，预言的时期便不再有了。那2300年就是玛雅意象，意指基督在其圣所中突然显现，也在那时结束，而2520年的末次愤怒也同样结束了。正如首次愤怒的那些日子在1798年的末时已经结束一样，耶利米所说的那些日子以后，随后由保罗加以论述。保罗两次提到耶利米的那些日子以后，因为他不仅讨论要在那些日子以后设立的约，更重要的是他在阐明基督作为大祭司的工作。
因为他一次献上，就使那些被成圣的人永远得以完全。圣灵也为此向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先前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也要写在他们的心思上，他们的罪和不法，我必不再纪念。这些既已赦免，就不再需要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辟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并且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10:40-21。
把基督显现的马拉意象的预言与预言历史的哈宗意象之2520年预言联系起来的那220年，以一个象征性的纽带将这两个预言时期的起点连在一起。这个纽带代表人性与神性的结合，而这正是在第三位天使运动期间所发生的捷径中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并最终促成他与144,000人所立的约。
描绘圣殿被践踏的假松意象，是自伊甸园中亚当悖逆以来人类被罪恶践踏的意象，而描绘基督恢复并洁净圣殿之工作的 Mara 意象，这二者都在1844年10月22日应验了。有两段关于上帝愤怒的2520年的预言，代表着军队与圣所被践踏。
这两个预言都象征着人类被践踏，而人类将借着 Mara 的意象得以复兴。上帝对他子民所发的那两次愤怒，象征着临到堕落人类的愤怒，而堕落的人类唯有借着基督在重建并洁净那已堕落的圣殿上的工作，才能被拯救并得以复兴。
这两种愤慨代表人类的较高本性和较低本性。亚当堕落时，较低的本性取得了对较高本性的至上地位，而基督对人的旨意是让较高的本性统治较低的本性。亚当堕落时，较高的本性屈服于较低本性的私欲，上帝的旨意被颠倒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归正。归正意味着使较高的本性恢复对较低本性的统治地位。归正就是逆转或颠倒过来。
针对北国的第一道愤怒，是向那在堕落时将较高本性制服的较低本性所发的愤怒。那愤怒首先临到，因为基督从其最初开始之处着手救赎之功，而那起头乃是较低本性的情欲，就是食欲的情欲。基督以40天的禁食开始了他的工作。
基督知道，要成功的推进救恩计划，他必须就在败坏开始之处着手进行救赎人类的工作。亚当因放纵食欲而堕落，为使人铭记遵守上帝律法的责任，基督以改革人的身体方面的习惯开始他的救赎工作。德性的衰落和人类的败坏主要归因于对败坏的食欲的放纵，正言第三卷第486页。
第二次的愤怒是针对更高的本性，这由南国所代表，耶路撒冷就位于那里。这座城是上帝拣选安置他名的城。1844年10月22日，基督所意欲施行的工作，以及他如今正在成就的工作，都由以西结的两根木杖所象征。
当以西结的两根杖永远合为一根时，这就指明了那约，基督要永远将罪从他的子民身上除去，并且较高与较低的本性被恢复到正当的等级秩序，人也再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未悔改的状态中，由第一次的愤怒所代表的人之较低本性挟制着由末后的愤怒所代表的人之较高本性。因此，第一次的愤怒是针对北国的，而北国在地理上位于南国之上。
那把玛拉与查宗的两个意象与神性和人性在其共同的起始上连接起来的220年， 当基督与144,000人一同完成第三位天使的工作时，二者合为一根杖，这就是针对南方王国之末后愤怒的预言，并与1844年显现的预言相连。因为圣约在归信时赐下新的心意，而新的身体北方王国只在再临时与眨眼之间得以恢复。
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指出了两个末时，并由此强调在启示录第13章中那只从地上上来的兽的历史时期里预言历史的内在与外在两条线索。这节经文中被开启的真理代表了基督要在他的子民中辨明并成就的内在与外在两条真理线索。人性与神性联合便不犯罪这一真理体现在与知识被开启之效应相关的亮光中，代表着末后日子里上帝子民的内在真理，由那些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权势之间的战争所显明的亮光，则是末后日子里上帝子民的外在真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根木条，在上面写归犹大并归与他结伴的以色列子民，再拿一根木条，在上面写归约瑟，就是以法莲的那根木条，以及与他结伴的以色列全家，把他们彼此联合成一根木条，使他们在你手中成为一。你本族的子民的儿女若对你说，你不把这些是什么意思给我们说明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把那在以法莲手中归约瑟的木条和与他相伴的以色列诸支派拿来与他并在一起，就是与犹大的木条合并，使他们合成一根，他们要在我的手中成为一。你所写字的那些木条要在他们眼前握在你手里，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来，从四方聚集他们，带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我要使他们在以色列的群山之上成为一个民族，一位王要统管他们众人，他们不再是两个民族，也不再分裂为两个王国，他们不再用偶像、可憎之物或一切过犯玷污自己，我要把他们从一切居住之处、他们犯罪之地拯救出来，并洁净他们，这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也必只有一位牧人，他们要遵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并加以实行，他们要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就是你们列祖所居住的那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要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要永远做他们的首领，我还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做与他们永远的约，我要使他们安居，使他们增多，并把我的圣所永远设立在他们中间，我的帐幕也要在他们那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当我的圣所在他们中间永远立着的时候，列国就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以色列成圣。以西结书37:15-28。